会给我来各道会堂，一同分享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恩典，也感谢弟兄姊妹们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把我的经历、我的困难，或者我的以和，或者我怎么样在神那里的被神自己的训练陶造我分享给各位。不是我完全的，不是我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像你们一样站在同一个线上，大家一同求神自己的怜悯和恩典，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功夫。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基督徒成熟的标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章第十三节那里很清楚跟我们讲的一句话，他是借助我们的信心，以对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认识，而是我们得以成熟，且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我想这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换一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要长大成人，不要继续像小孩子一样。保罗对希伯来教会的信徒，他说呢，我不能把你当作成人，因为你们还是像婴孩一样吃着奶。他说你们要丢去那初步的开端，接力继续追求，使我们可以长大成熟。所以呢，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有追求跟认识神的弟兄姊妹，我们共有一个目标，同样的一个性质，我们希望在我们活在世上还在人世间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活出的像基督的样式。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希望我们基督的生命不单单是在幼稚可怜整天呢唉声叹息的当中，我们要脱开这一切，我们要迈向前进，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但是问题来了，我怎么知道我的灵命成熟了？请你告诉我，当你们见到我的时候，我问你说，严弟兄，请你告诉我，今天呢我的灵命有多长，有多高，有多重，你能不能告诉我？没办法。或者我到进来，弟兄啊，哎呀，你是本堂的这个负责人哦，常常在台上讲到，那请你告诉我，我今天我的灵命已经成长了有多少，有多少寸，有多少尺，或者呢，哎，我是不是已经像基督那么样式？可能金弟兄抓抓脑，好像站高和尚摸不着头脑。你问什么？我们很难拿一个尺，拿一把这个一个这个 scale 来在那里平称一称，来在那里量一量。到底基督徒灵命成熟的标志是什么？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的父神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晓得我们站在你的天平一称，我们还显出我们的不足。主，我们感谢你，你看见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但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丢弃我们，你愿你降下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一切的恩典都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们说，主啊，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学你的样式。主啊，我们若不是学你的话，我们真的在世上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充满了软弱悲叹。但我们感谢你，在你里面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靠着你的恩典，我们长成像基督的身量，我们有基督的能力，我们有基督的能耐。主啊，帮助我们，今天你的话语揭开，发出亮光来光照我们。主啊，不要叫人在这里讲什么，乃是你自己亲口向我们说话。不要让我们看见人的荣耀，人的作为，但主啊，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单单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求你破坏魔鬼撒旦的工作，一切的阻碍求你自己除去，让这个圣堂被称为圣洁，配得你居住的地方，也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看见你自己。主啊，帮助你的仆人 主啊，当讲的话语求你赐给他，不当讲的话语求你自己禁止，使每一句他所心里的思想、口中的言语，都在你面前可以蒙你的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我刚才讲了，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怎么知道我基督的灵命已经长大了，已经成熟了，或者说已经像基督的样式，怎么知道呢？就好多人说，哎呀，那简单嘛，多读经，多祷告，常常做礼拜，热心爱主，奉献更多的金钱，那你就像基督了。是真的吗？在我服侍主的这几十年当中，我不住的观察，不管在印尼教会也好，不管在美国教会也好，甚至在中国教会也好，在三种不同的语言、各种不同的这个文化当中，我在观察，我发觉呢，那些东西不能衡量一个人灵命长进，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好多人殷勤读圣经，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很多人的祷告祷告得像天使的话语，有的人奉献了，哎呦，多得不得了。有的人在做礼拜，整天在礼拜堂里面打滚，从早上到晚上，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整天都在礼拜堂，自己的家也不要，老公老婆也不要，就是单单叫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他们的灵性真的长进呢？我发觉很多做这些事的人，他不但灵命不长进，反而成了别人的绊脚石，叫别人跌倒。你没看见呢？因为常常听见人家说，假如像他一样是基督徒，我一步都不踏进礼拜堂，有没有？因为像他一样整天在礼拜堂打滚的，假如他是基督徒的话，我宁可下地狱。有没有听到这个话语？我想我们很多听到。所以呢，多读经，多祷告，多做教会的工作，甚至多奉献，不一定是一个灵命长进的一个记号。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圣经说要我们追求长进，那么灵命长进的标记到底在哪里呢？假如不是以那些东西为标志，那么标志在哪里？换一句话说，灵命长进的温度表在哪里？夏天我们可以用温度表去量一量，今天是华氏多少度，对不对呢？有的呢，在美国用华氏，到你到这个欧洲去，他们不用华氏，用摄氏了。他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来衡量。你身体有病吗？到医生那里问医生说，医生，我身体有病，这个骨痛腰痛。那医生呢，拿了这个听筒去听一听，敲敲你的脉搏，就知道哎，你这个有什么地方有毛病了。但是问题说，那我灵性长进了没有？怎么知道呢？因为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灵性长进，整天我们说灵性长进，灵性长进，灵性长进，到底我们今天灵性长进到哪里？比起我十几年前信主，二十年前信主，15年前信主，我的灵性有什么分别？我灵性长进到哪里？那么离开基督还有多远？我们应该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中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标杆，知道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在哪里，才懂得我们怎么应该去追求。当你自己所站的地位不清楚的时候，你谈追求，追求，追求，追求什么？那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空头讲梦话，对不对呢？要知道你站在哪里，才知道你追求。但是还没讲到这个成熟的标记以前，我现在要向各位声明几点。第一点，你要追求灵命的长进，头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你必须要先有生命，对不对？因为对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或者对一个死人，你讲到天花乱坠、天高地厚，他也在哪里动都不动，对不对？根本是一个最傻瓜的人才对死人讲话，对不对？那只有对活人讲话才有用处。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你生命要成熟， 头一个步骤，你必须要先有生命，有了生命以后才能讲到长进的问题。你没有生命嘛，免谈，不必多谈了，不必浪费你的精力，不必浪费你的时间，也不必浪费你的口舌，没有用的，不必再谈了。同样的，在我们这一条奔走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基督徒灵命要长进，那么我们必须要先有生命。哎，你说，哎，郑弟兄啊，我不是有了生命吗？我今天不是来到教会里面走路吗？我不是可以讲话，我不是可以动吗？表示我有生命啊。我讲的不是你这个父母来的那个生命，我讲的呢是一个基督的生命。当我们要谈基督徒长进的问题的时候，头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有这么样的生命，才有这么样的生活。有数天数世的生命，就有数世的生活。只有数天的生命，才有数天的生活，知道吗？耶稣不是对尼哥底母讲吗？你要用水和圣灵重生。哎呀，这个尼哥底母好天真哦，问耶稣说，我老了，怎么可以再进到母腹里面去再把它生下来呢？耶稣讲什么呢？我不是谈这个生命，我是谈天上的生命。人不用水和圣灵叫你们重生，你就没有生命。所以换一句话说，在神的眼光看来，我们这一群人虽然有肉体上有生命，这个生命呢是败坏的生命，已经玷污的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是一个面向死亡的生命。这是圣经的话语。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改变，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基督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还没在假期在谈到生命成熟的标记的时候，我请问你，你有了基督的生命没有？若是你有了，恭喜你；但是若是你还没有的话，我劝你，当你还没谈到属灵生命的长进以前，让你先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使他成为你心中的救主，使他把他的生命从十字架上再赐给你，使你有这个新的生命，神所赐的生命，从天上来用水和圣灵重生你这个生命。那么当你有了这个生命以后，我们才能往前走，在继续追求生命成长的问题，这是第一样我要跟各位记住的。第二样要跟各位记住的，生命的成长不是外面的装甲，不是外面的做作，乃是里面的实质，对不对呢？我刚才讲过了，做礼拜、读圣经、祷告、奉献，这是外面人看得见的东西。这一点呢，不能是你的生命有改变，只有里面的才能够叫你生命有改变。多少人以为可以这个改良外面的环境，可以更替工作的场所，哎呀，增加更多休息的时间，领取更长的假期，他说这样的一定可以帮助你，让你生命可以长大，你可以改变，把这个人呢变得好一点，性情温柔一点，谦虚一点，该生命可以改造，有一个新的一个样式跑出来。这是外面的作用。甚至有的人呢还这个什么呢，妙想天开，他说呢更换你更理想的一个配偶，那你就可以变得你的人生呢更加完全，更加完美，你的人生呢就可以变得更美好了。是真的吗？可能改变环境，替换工作，可能呢甚至改变你的配偶，可能会给你暂时的满足，但是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假如你这个生命不改变，你不管换几百次工作，你不管换要几百个配偶，到头来 还是一模一样，你的生命不改变。记得吗？耶稣对撒玛利亚妇女讲什么话？你要心中平安吗？你要这个喝水的泉源吗？来到我这里，我可以赐给你。耶稣说什么呢？你先回去，叫你丈夫一道来这里领取生命的活水。这妇人说什么呢？哎呀，先生，我已经有四个丈夫了，现在有的不是我的丈夫，你看见没有？这个妇人不断地换了几个不同的配偶，不断要改变她的环境，但是她心灵还是永远不能得到满足，她的生命永远不能改变。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生命的长者问题乃是注重我们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喜乐、仁爱、和平、忍耐、良善，这是外面的庄稼吗？不是。你可以骗一个人一天的时间，你不能骗全世界的人全天的时间，对不对？只有里面的改变才是真的生命的改变。好，这个我想记得呢，好像中国的一个古语，孔子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呢，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一天孔子的学生来问，喂，夫子先生，请你告诉我，我怎么可以治理这个平天下？孔子讲一句话，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平天下的问题？平天下以前呢，要先治国，治国以前呢，要先齐家，齐家以前呢，要先修身。孔子说：“身不修，家不齐；家不齐，国不治；国不治，这天下大乱。”看见没有？孔子所注重的呢，乃是修身的问题；耶稣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我们生命里头改变的问题。所以耶稣讲一句话说，入口的不能污为人，但是只有出口的才能污为人。所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第一样，要有生命才能追求生命的长进。第二样，要对付里面的事情才能继续帮助这个追求的问题。第三样告诉我们说呢，要成长要付代价。今天好多基督徒呢，要成长，但是呢，却不肯付代价。我们以为呢，基督教是那么的简单，一信耶稣，坐在摇篮地上摇摇摇，摇到外婆家，摇摇摇，我们就摇到天堂去，什么都不管了。我只要信耶稣，什么不做，那么有一天呢，我的生命会长进，我改变成为一个圣人，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样。圣经没有跟我怎么讲，我不晓得你的圣经。但是我查怕整本圣经没跟我说呢，我们是有一个老而不惑的不老而惑的这个东西，圣经没跟我们讲。圣经只有跟我们讲说，你要长进，你要追求，你要成圣，你要付代价，你要完全，你要被破碎，你要得着神的荣耀，你必须要放下自己，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一个成长，那么我们要付上代价。什么代价呢？我看这个施肥料、修剪、割草这些工作呢，非常的需要。我想，所以祈祷、查经、祷告、做礼拜，这不过是一个消极与积极帮助我们灵命长进外在的这个预备的工作。这些工作不能给我们新生命，但是这些工作可以帮助我们的新生命可以长成。听清楚吗？我再念一遍：祷告、查经、祈祷、奉献，这些事情不能给我们生命，但是是帮助我们新生命有长大的一个程序，必须要做的工作。你不做吗？你的生命仍然是枯萎。你不做吗？你的生命仍然是在哪里痛苦。我记得大概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去，因为我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印度尼西亚跟这个中国政府没有什么邦交，所以我们呢，印尼籍的 就不能去中国了。我很想忘，我记得孙中山之前讲过一句话，有一滴中华民国的血，你就是中华民国的人。哎，我自己认为说我就是堂堂皇帝的子孙，虽然我生长在印尼，我还认为说我是堂堂中华民国的子孙。哎，长话短说，所以那一天呢，回到中国，很高兴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可以回到中国去，在长江三峡那里游玩，南京、北京、天津都跑过了。所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回来，发觉什么呢？原来我太太的一个院子，她很喜欢种这些种花、种草、种菜啊。所以回来呢，她的这个黄瓜、她的这个辣椒，还有她的这个长豆，长得不像样了。姑姑呢，长得一个细细的，像一个野草一样。那么她也太累了，因为玩了一个月了，她也累了。他说：“哎呀，你去清理吧，这个花园你清理吧。”那我这个人呢，又不爱这个种树种花的，我是不喜欢的。我电脑呢，你可以叫我坐在电脑里面一天12个小时，我不成问题。但是叫我到外面去割草啦，去种花，5分钟我觉得太长了。啊，所以呢，他既然叫我清理，我说好了，简单呢，我就把 lawn mower 拿出来了。砰一声，全部把它铲光了。哎呀，我太太在里面看见，气得气孔生烟了。她说：“你这个……”下面不讲了。她说：“不是叫你把它铲出来，那是叫你清理这些工作。”哎，我说：“我不去，你要不然自己去吧。”所以她呢，很耐心的野草一根一根拔掉。啊，这个呢，哎，这个泥土再挖挖松，再加上肥料，再浇花。哎呀，我说，哎，多麻烦，反正呢，他就死掉了嘛，让他死就好了嘛，明年再种，他就这样一个怎么切拢了？看见没？一个月以后，全部改变了。这个丝瓜长得漂亮，这个辣椒，哎，紫天椒，哎，又好又看又辣，哎呀，样样种得好好看。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奔走这条灵性道路当中，也应该如此。我们这个本性，老我还存在，所以老我的罪性常常在哪里发出来，所以常常要支持他。所以难怪保罗说什么呢？我天天把我自己钉死，我是天天披着基督，使基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让基督的生在我身上。看见没有？一个最难治疗、一个最难对付的罪恶是自我的罪恶，对不对？哎呀，这个贪心啦，这些偷东西啦，这些欺骗啦、撒谎啦，不过是这个是芝麻绿豆小事。最难对付的是这个自我，这个老我不死。常常这个老我呢，一听到人家称赞，呼呼呼，飘飘然了，对不对？哎呦，我很爱主，很爱主，人家一直的跟你批评你的时候，岂有此理，你是谁？对不对？这个老我永远不死。哎呀，当人家在那里恭敬你的时候，你觉得愁眉苦脸了呀，好像这个世界的末了来临了，对不对？当人家称赞你，哎呦，你又漂亮哦，你真是今天又好看的，呼，飘飘然了，对不对？不要说是姊妹如此，而是弟兄也是如此啊，对不对？当人家称赞你说你高兴，人家反对你你不喜欢，是为什么呢？假如你是真的与基督已经同死了，那为什么还有那个感觉在里面呢？就是这个自我在里面作祟啊。所以难怪保罗说我真是苦啊，里面两个律在哪里征战呢？一个律叫我不要犯罪，我知道罪不好，我不要犯罪，但是行出来的偏偏就是那个罪，由不得我啊。我知道行善很好，我天天立志要行善，但是呢，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气势的身体呢？连保罗这个属灵的一个前辈，连保罗曾经达到第三层天的这个经理，都还在那里喊苦啊苦啊。他知道自我不容罪，所以难怪保罗说要把自己和自己的血情事意钉在十字架上，让这个老我死了，这是除罪的工作。 但是消极的工作还不够，还有积极的施肥料。施肥了什么肥料呢？查经。今天你要成长，请问你没参加查经班？我们觉得一个礼拜听到一次已经够了，不够。你真的要认识神，你真的要长进，你要下功夫。查经班是最好一个操练自己的机会。你要少祷告吗？要操练自己。你要更明白神的话语吗？做礼拜，这是积极的工作，施肥料的工作，帮助我们的灵性不断的一天比一天的长大。好了，我这个前提讲得够长了，那我现在引到正传里面去了，对不对？这个几个原则我们应当要知道，但是问题说，好，我怎么知道我属灵的生命已经长进了？经过这几十年来的祷告、思考、观察，我发觉一个最清楚可以衡量我们灵性长进的头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这个感受有更敏感、更敏锐的感觉，对主的同在有更敏锐的感觉。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醒悟到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和神的同在都在我们当中？他听我们的每一句话，他看我们的每一个举动，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心思。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对这个感受更敏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灵性长进了。当你对这一些感受都没有的时候，很迟钝、很麻木的时候，那你就证明说呢，你的灵命还没有长进。我拿一个例子来讲，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大家记得吗？这个故事，那时候耶稣基督在哥尼撒勒湖边讲道，众人拥挤他，那么耶稣说呢，我们上到船上去吧。那么耶稣从彼得的船开始讲道，教训众人。哎呀，谁不想听耶稣基督讲道？我说可惜呢，我这个晚生了2000年，要不然呢，我真是早生2000年的话，我一定会到那里去听听耶稣基督讲道。耶稣基督讲道真的是可以落眼成沙，可以叫这个可以天花乱坠，叫死人可以复活。当他讲完了道以后，千山众人，他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面对这一个陌生人，他认识耶稣的时间还不长，他面对这个陌生人，哎呀，讲道还不错，现在呢叫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彼得是打鱼的老手，我是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打滚，靠着加利利海来谋生，所以我懂得鱼性，什么时候应该打鱼，什么时候呢应该离开海边洗网晒网，我都知道滚瓜烂熟。现在呢，这个陌生人不知道你的底细从哪里来，不知道你是搞什么样的行业，可能他们知道是玛利亚的儿子，这个约瑟木匠的孩子，所以他可能做椅子就做职还可以了。怎么讲到说要去打鱼，真是这个小巫见大巫，半门龙虎。耶稣他说什么呢？先生，我们正也劳力打不着什么，看见没有？彼得好像跟耶稣基督说，你这个人叫我们去打鱼，可见的人你是外行。这个时候天上太阳高照，鱼都不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你叫我到海边去打鱼，我们正也劳力，晚上 凌晨我们打鱼，那是最好打鱼的时间，我们打打打都打不着一条鱼来。现在你叫我打鱼，你开玩笑了？你讲到吧还可以了，你管讲台的工作，我管我自己的事吧，听见没有？今天我们不是常常有人家说，哎呀耶稣啊，今天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啊，电脑在哪里发达啊？你是两千年以前的耶稣，在加利利海赤脚走路的那些夫子，你站在讲台上教训那个牧师还可以了，你管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医生了，我们是大学教授了，我们是银行财政的这个行长了，我们这些困难让我们自己处理好了，不要管你了吧，你不要管我吧，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自己去解决，听见没有？你这帮人说是不是呢？证明我们的灵命还没长进，像彼得一样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但是感谢神，彼得没有像我们心里那么刚硬，把耶稣拒于千里，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打鱼，半信不疑，或者呢半信半不信，好了，下网打鱼。可能彼得说我下网打鱼给你丢面子好不好，给你出丑好不好，让你知道呢我们所讲的是真话，我们整夜劳力打不出什么，你要打鱼好就打鱼给你看看，网一拉上来，哎，看看空空啊，现在你付了没有啊？我想彼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把网下下去了，但是那里知道网一拉上来了，撞满了许多鱼，甚至撞满了两条船，圣经说呢甚至船都快要沉下去了，灵命长进了。那个时候他说什么呢？彼得说什么呢？先生是不是呢？哦，不是，他说主啊离开我去吧，看见没有？现在他这个敏锐的感觉，他知道原来站在他当中的不是别人，不是那个木匠的孩子，不是那个玛利亚的孩子，不是那个行神迹的耶稣，乃是真的创山造海的主，他可以管理一切整个宇宙万物，他可以管理海中的鱼，他可以管理一切，他甚至可以叫人死人复活。原来你是主，主啊离开我去吧，我这个罪人不配站在你面前。我想这是一个灵命长进最明显的一个表示，当你灵命已经长到最高处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什么呢？耶稣啊你是主，我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不配站在你面前，我不配被成为你的儿女，我不配做你的工作，我不配，一切都不配，因为我不过是一个罪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一个最敏锐的感觉，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这个感觉呢？今天为什么所以有些人讲一句错话，他会感觉到那心如扎根，痛苦得不得了，非道歉非解决不可。但是有的人呢做了那些伤天害理埋没良心的事，却一点都不觉得什么，好像家常便饭，无关痛痒。为什么？乃是因为你灵命没有长进。当你灵命越长进，你对神的存在你就会越敏感，你知道说不管你到哪里去，神就在你身边，不管你到哪里去，神听见你在讲话，不管你到哪里去，想看见你所手做的什么，你脚跑的是什么样的路，你眼睛所看的是什么样的图画，你脑子所想的是什么样的意念，神都知道。难怪把诗篇大卫在诗篇139篇说，主啊我往哪里逃避你的灵，我往天上去你在哪里，我到地下去你也在哪里，我躺卧我睡觉我起来你都知道，你都细察。这是灵命长进的最清楚的表现。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这是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主日学老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我记得很深。这是讲到两个弟兄从主日学回来，那一天老师所讲的是说呢，不管你到哪里去，神都与你同在，神都知道你们要做什么。完了以后，哎呀，天气非常的炎热，恐怕呢是在100几度吧。我这个 humidity 可能是到95%、100%了，所以热又闷又热。 两个兄弟在哪里，从主的学校回来，准备回走路回家去了。哎呀，走到一段一个巷子里面，看到呢两边都是高墙，哎呀，一点阴这个避凉的地方都没有，满身大汗，哎呀，口又是又疲乏又口渴，哎呀，想想怎么办呢？哎，夫人他这个哥哥一抬头一看，哎，就问弟弟说：“弟，你想不想吃苹果？”哎呦，当然希望了。他说：“这么热的天气，那个苹果又凉又可又大又甜又红，好吃不得了。”哎呀，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哥哥说：“好，要苹果的话。”但是弟弟问说：“哪里来的苹果呢？”哥哥说：“有办法。”看见没有？哎，弟弟往哥哥的手指一看，哦，原来在这个高墙旁边呢，有一棵树。这个树枝呢，刚好到墙外去了。那么看见树枝上面呢，结满了不少的苹果。哎，哥哥说，弟弟说：“哎，不行啊，墙壁太高了。这个也不是我们的苹果，是别人的苹果，怎么可以拿来呢？”他说：“不要紧。”哥哥说：“不要紧，不要紧，有办法。你给我把风，我爬墙去拿一颗苹果给你吃，好不好？”弟弟说：“不行，不行，不行。”哎，哥哥说：“反正没有人嘛，对不对？你看看左右，这个巷子都空空洞洞的，一个人，甚至一个鬼都没有。没有，反正呢，我们拿一个苹果，这个富翁人家少一个苹果，那你知道，苹果这么多，那一颗又算得什么呢？”好了，这么好不好，弟弟？你在那里把守 ，OK？ 啊，我去采苹果。当你看到有人的时候说，给我一声暗号，我就赶快下来了，不要让人知道，好不好？弟弟说：“哎呀，没办法了，好，你去。”所以哥哥开始爬了，九牛二虎之力开始爬爬爬爬爬爬。弟弟在哪里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来了。然后哥哥刚刚跑到墙上的时候，弟弟夫人，哎呦，哥哥从这个墙上赶快跳下来了。哎呀，他以为有人了，哎，左看右看，一个鬼都没有。他说：“弟，我跟你说，有了人走来，你才跟我讲一下，好不好？没有人的话，你就静静的，不要啰嗦。”哥哥说：“好了，再爬了。”伸手准备要拿这个苹果，这掉，哥哥赶快伸手了，又跳下来了。再看看，人都没有啊，所以哥哥开始发火了。他说：“弟弟，我跟你讲清清楚楚，有人给我暗号，没有人就不必讲话，好不好？你就那里去看看好了，乖乖的站在哪里。”弟弟说：“好，就站在哪里去了。”哥哥在跑。第三次准备已经手已经碰到苹果了，准备踩下来的时候，弟弟说：“哥哥赶快放水跳下来了。”哥哥一看，等了几秒钟，人都没有。他说：“弟弟，人在哪里呢？”“我跟你讲了，有人在跟我讲，没有人不要动手。”但是弟弟讲一个话：“哥哥，失望无人，但是我心有主。”这一句话真是道破了我今天第一点要跟你们讲的话语，心中那个对神敏锐的感觉，你有没有？你知道不知道？不论你往那里去，神都与你同在，神都看着你，神都听着你，神都陪着你这条道路。这是第一样。我的时间大概晚了，还没有 OK， 那很好。那么我再看看第二个。第一点，我们对神的感受，对神的同在有更敏锐的感觉。第二个的同在，我那里说呢，我们就有一个在群众当中独自站立的一个勇气。我们从小学会了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假如你希望每一个人都爱你，最好方法不要反对人，对不对？ 我们从小学会这个功课，百般迁就，你说什么好，你说什么好，他说什么好，他说什么好。有一个笑话，有一个 judge， 一个律师，在哪里呢？开庭，律师叫来了，一个是 defense lawyer 叫来了 ，defense lawyer 讲一大堆，这个人怎么坏，怎么犯罪？这个律师说，你讲的对，这个犯人真是坏，但是 defense lawyer 又不敢也起来了 ，objection your honor。又讲到一套了，结果后来呢，这个律师说你讲的对，这个 lawyer 讲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哎呀，这个旁边的书记又不高兴了，他说 lawyer 哪里可能，他对他应该不对了，怎么他对他又对呢？哎，这个 lawyer 这个律师想你也对，他说岂有此理，怎么这个对那个对那个对，哎呀，很多人反对了，他说你也对，大家都对啊，所以呢这个 lawyer 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场。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呢也像那个 lawyer 一样，对不对？我们在这条走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人云亦云，你说什么呢好也对，金弟兄说你讲什么呢也对，这个讲什么呢也对，中弟兄讲的也对，都是对。那么到底我们要信什么，我们就没有目标，我们就那里。所以保罗说呢，你们不要什么都信，没有一个主见，像船一样被大风吹动，海浪翻腾，船呢在哪里飘来飘去，没有一个扎根的地方。一个真的属灵长进的人，我们懂得在我们的岗位上，在我们的 conviction 里面，我们有独自站立的勇气。弟兄姊妹，这不简单哦，你要独自站立，你需要很大的勇气。谁愿意被人反对？谁愿意被人看为 oddball？ 谁愿意去唱反调？大家都不愿意。做好人大家想做，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坏人，对不对呢？这是我们从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经验里面所陶造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可惜在属灵的道路上，这个方法行不通，我们必须要一个独自站立的勇气，为我们的 conviction， 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要敢面对现实。很简单的例子，我大概是前两个月在这个老年人聚会当中，我跟他们分享了一个家乐的这个事情。我说家乐有一个好处，他懂得在信仰上来坚固自己。你记得吗？家乐的故事，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去窥探迦南地，他说你看看那个地方迦南地是不是真的好像上帝所讲的有牛奶与蜜之地。十二个探子去了，侦查了，花了40天的时间在那里去侦查，侦查的结果回来，他们不带着当地的土产，带着当地的稀有珍宝回来了，高高兴兴回来了，平平安安回来了。摩西说好了，烧个摊子回来了，向大众做一个报告，看看那地是不是真的好像上帝所讲的牛奶与蜜之地，我们需要不需要跑到那里去征服那地。我跟他们讲，十个摊子回来跟摩西说，跟整众以色列们说，果然迦南地真的以牛奶与蜜之地，你看我们现在带回来的土产很好，上帝不骗我们，是真的一个好地方，向往的地方，人间天堂，我们应该去。但是这个但是在哪里？但是当地的居民强悍，城墙坚固，武器完备， 我们看自己呢，好像蚱蜢面对巨人一般，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赶快率领另外的领袖领我们再回到埃及地区吧。十个探子都就这么样给我报告，约书亚起来报告，只有约书亚一个唱反调。约书亚说真的，他们所讲的都是事实，土场好，仇敌凶狠，真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但是他也有一个但是，但是这个但是呢完全两样。但是假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定会把迦南地征服，把这些仇敌全部赶出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十个人在那里同样讲一句话，只有约书亚在那里讲不同的意料，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看见。那么现在摩西说好了，我们最后一个请我们的加勒老弟兄出来报告。我常常把自己放在加勒的地位当中，假如我是加勒，我应该怎么做？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大家开会员大会，十个代表里面九个代表八个代表反对了，只有一个代表赞成。但是你知道这个主张千真万确是对的，那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赞成多数是民主，服从领袖是智慧。你没听过这个话？所以难怪主席所讲的话大家都点头，是大家都不敢反对主席的话。属灵的道路绝对不是如此。加勒可能跑到讲台上去对他们说，弟兄们，他们所讲的千真万确，约书亚所讲的也是千真万确，我们对靠着自己不能征服他们，但是让我们把耶和华跟我们一同带走，我们相信可以把这个迦南人打倒，在信仰上他愿意独自站立。圣经说以色列人拿石头准备把约书亚跟加勒打死，看见没有？什么时候你愿意为信仰自己站立的时候，你会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难怪耶稣说，当世界反对我恨我的时候，他们能够爱你吗？他们要把你叫到公会里面去，他们要把你交于死地，因为你愿意为我的缘故独自站立。你独自站立的勇气吗？再一个例子来讲，刚才我们讲过彼得，再拿这个彼得，记得吗？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说你们祷告，因为呢我要上十字架去了，你们要紧紧祷告，不要打盹，免得入了迷惑。他们怎么办呢？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呼呼大睡，灵性不长进。那么当灵性不长进的时候，耶稣被抓去了。那个时候有个小女孩对彼得说，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跟随这个加利利人的耶稣同一党的。彼得说什么呢？不是不是不是，你不要乱说，我只做上帝启示，我不认识那个人，看见没有？第二次这个另外一个女孩说，我知道你是跟随这帮人的，因为你的口音显露出来。哎呀，这个口音好妙哦！今天我就在后头去等开聚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认得我。有个姊妹跑来问我说：“你是不是广东人？”我说：“我这个爸爸是广东梅县人。”他说：“我知道，我一听就知道，因为你有广东口音。”还好，他不说你有印尼口音。弟兄姊妹，是的，这个口音。那个小聂对他说，彼得，我知道你骗不了我，你这个口音是加利利的口音。彼得说什么呢？我不认识他，我相信启示，我绝对不认识他。第三次彼得又在说我不认识他，就跑掉了。三次否认主，因为他的灵命还不长大。 怕面对攻击，怕面对讥笑，怕别人置于死地，怕被众人反对，怕被众人指出。但是当有一天圣灵充满了他，彼得的灵性长大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当他医治这个瘸腿的人好了以后，众人把他带到公会里面去，这些审判耶稣基督的祭司长、文士、长老、律法师，个个站在哪里，个个呢面孔非常的恐怖愤怒，对彼得说，我岂不是告诉你吗，你绝对不能奉这个人的名来讲论这个道，你听见没有，你知道没有。彼得说什么呢，对不起老公公、老太爷，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原谅，请你原谅，是不是呢？彼得说什么呢，官长们，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哪一个是合理，你们自己做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哦，彼得哪里的这个勇气呢，敢反对这一个要支持耶稣基督甚至要支持他们的这些官长们，这些反对的人群就已经可以说定义随时随地可以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有权柄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去，但是彼得在他们面前不求情，不怨天，不由人，不在那里自暴自弃，彼得在那里很勇敢的站在那里挺胸昂首，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哪一个合理，你们自己做量吧。有这个勇气在自己的信仰上站立的问，请问你今天如何呢，我今天怎么样呢，你敢不敢在众人面前，在你工作的场所，在那繁杂的人群当中，你独自为你的信仰站立，你承认你是基督徒。好可惜，也是很悲惨的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认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丢脸的事情啊，有没有呢，到餐馆去吃饭的时候，我这个牧师呢有点坏，他们说我是这个口包野的牧师，牧童的牧师，所以常常呢在那里，我很喜欢注意小节，所以我的讲章很多时候是从生活的小节里面我体验出来的。我到常常人家请我们吃饭，那么请我们吃饭呢，最好的条最好的什么呢，看看他们吃饭以前有没有祷告，在餐馆里面有没有祷告，很好的一个私人的场合。那我这个牧师常常呢又坐到角落，坐在角落里面，我在那里呢，他们吃饭祷告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人祷告，为什么呢，常常我东张西望看看到底谁祷告不祷告，很妙的。有的人呢祷告拿了一个手帕，有的人呢就看见没有，不敢大大方方在那里闭着眼睛感谢祷告，为什么？假如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爱你，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假如你知道你的信仰是对的，你的信仰是保证你到永生，你的信仰是告诉你说，你在人面前认我，我也在天父面前要认你，你在人面前不认我，我在天父面前跟天子面前也不认你，假如我们知道这是真理，这是我的 conviction， 这是我们的信仰，那请问你为什么在大庭广众面前你不敢承认你自己是基督徒？今天基督教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就是我们这一班基督徒不敢为自己的信仰我们站立的问。不要怪别人，不要怪回教徒凶猛，不要怪回教徒 fanatic， 弟兄姊妹千万不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真理在他们的心中，他们醒出来的也不是真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肯为我们自己的基督教站立得住呢？人家说要把上帝从学校里面拿走，我们说 OK 拿走吧，人家说我们要把这个纸币 in God we trust 拿掉，我们就直接说好啊拿走吧，因为我们自己在信仰上我们不敢站立， 所以今天呢，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 doormat， 被别人任意宰踏。你假如信仰站立得住的话，你假如你生命成熟的话，你敢为你的信仰站立得住。像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在你们面前看来合理不合理。我看到你们的周报里面说，现在呢男女同性恋已经合法化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敢讲话呢？哎呀，不要去激动我了，一谈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一激动的话那就麻烦了。弟兄姊妹，我想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敢为我们的信仰站立。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不是拿着刀枪，不是用战火，不是恶作我们的前途，在场上，在战场上与人拼个你死我活，不是这个，不是勇气。真的勇气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的信仰上，在他们的 conviction 上，懂得要站立得住，这才是真的勇气。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要走向这条道路。单单拿枪炮火把别人杀光不是勇气，但是你为真理站立得住，你为信仰站立得住，这才是一个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我们的主也曾经在 这条路上他单独行走，他被十字架的时候是自己被十字架去的。我想应该我的时间完了，所以我不能再讲下去了。那我十分大概讲不完第三个，我就留着你们自己去猜想吧。这是我跟你们分享这两点。我觉得呢，用这种方法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灵性，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当你对神的感觉是在那里麻木不仁的时候，当你对神的感觉觉得可有可无，当你不觉得上帝跟你们同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是上帝休息的时间，等到礼拜天我在礼拜堂里面再见上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你的灵命还不长进。但是反过来说，当你没时没刻，不论在礼拜堂，不论你到公司，不论是你在家里，不论是起来你是睡觉，你都有这一个感觉，上帝就在我面前，像一面镜子一样对着我，上帝就在我旁边，像录音机一样准备录音，上帝就在我的前面左右，四面环绕我，像一个探照灯一样在光照我。那么当你有这个感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灵性已经长进了。当你知道，当你在别人面前畏缩畏畏，当别人一提到这个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在哪里知无不言马马虎虎的回答的时候，当你在哪里别人听到别人在哪里tell the Jewish joke， 你在哪里哈哈大笑的时候，就证明说你的灵性还不够长进。但是当你有个 conviction， 当别人做不对的时候，你敢指责他，弟兄对不起，这个做错了，弟兄对不起，你这个不应该如此。当你这样的一个 conviction， 你知道你是为神而讲话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的灵命是长大的一个标记。巴不得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继续不断的一步一步前进。不是我得着了，不是我完全了，我喜欢 John Wesley 讲的一句话说， We are not perfect, We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不是完全，但是我们仍然在建造当中，神不断地在建造我们，神不断地在修补，在管理，在修建我们。愿神自己的名得着荣耀，阿们。
感谢神借着钟弟兄的口给我们传讲的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随时注意我们的灵命如何的成长，有哪些记号，哪些标记，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 有成长。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 弟兄姐妹或朋友，假如你是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或者你很久没有来，最近又来了，麻烦你站起来向我们介绍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住在哪里以及你的姓名。首先在我的左手边这一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是
现在是一个推行的很多会议的工作的事情，谢谢。